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年轻小伙子，来自纽约，他的名字叫魏西平。那么西平，请你先做个简短的自我介绍好吗？
Hello， 大家好，非常感谢雅秋老师的邀请，很荣幸这一次可以客串嘉宾来参加这次节目。我叫魏西平，现在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读研二，专业是课程设计与教学。
好的，你做的是简短的自我介绍，但是我想跟听众朋友说的是，我到纽约碰到了西平，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呢是他对戏曲感兴趣，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戏曲演出的后台碰见的。那么那可不可以请你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跟戏曲的渊源，或者有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我们会在那个场合碰到呢？
好的，谢谢雅秋老师。我是18年8月的时候有拜川剧变脸大师彭登怀先生作为他的徒弟，然后我在他那里学川剧变脸。然后我对戏曲的渊源最直观的就是来自于川剧变脸。其实因为小时候我是跟我外婆长大的，她特别喜欢除了川剧之外的秦腔豫剧等等中国传统戏剧文化，然后在他的耳濡目染的影响下，我那个时候就对这些中国传统艺术特别感兴趣。然后后来因为我本科就是高考完之后就来美国上学，然后秉着在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的这个身份，我又想说能够借此机会把我们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带到美国，让更多海外华人，甚至说美国人，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各个文化背景的人知道我们传统文化。所以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拜师，然后跟雅秋老师呢是10月份的时候有在纽约有一个京剧社表演，然后当时也是同学推荐，然后我特别感兴趣，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就认识了雅秋老师，然后就开启了这段特别不可言状的缘分。
是，其实说起来是缘分，就是很不可思议，因为我们怎么会从世界不同的地方到了那一个小小的剧场的后台，而且在那边碰到聊起来。那么聊到了我是从西雅图来的，他就说哦，西雅图有一位我的师姐，那么这位师姐呢就是在西雅图相当有名气的龙宇老师。那么龙宇老师呢是在西雅图经常的做变脸的表演，并且有自己的变脸的学校教授变脸的艺术。那么当然了，刚刚西平也说了，他从小就跟戏曲很有缘分，在外婆的耳濡目染之下呢，从小就喜欢就听戏曲了，可以说听着戏曲长大的。那么你听的戏曲里面有多少是川剧呢？
我曾经听过，就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白蛇传》，它里面就是因为川剧变脸，它的最主要的就是带给人的直观的感受就是它表达了一种戏剧人物内心思想情感的一种表达手法。然后《白蛇传》里面的话，它就是通过自己就是脸部的一些变化达到一些戏剧的效果。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小时候嘛，大家都就小孩子都对这些东西特别奇妙，就感觉哇变来变去的就很酷，没有见过，然后那个时候就给我印象特别深，所以当时也算是就是命运如此吧，就当时就在想，哎呀，如果以后有机会能够学一下这种变来变去的变脸的话，那估计就特别开心。结果没有想到 在我22岁的那一年，然后就有机会拜到现在这个师傅名下，然后实现了我小时候偶然蹦起的一个念想。所以，对，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白蛇传》。
其实呢，我现在这个忽然想到，你既然讲到变脸拜师，其实我对拜师这件事情也很感兴趣。就是在国内，在戏曲方面，拜师的仪式到底是怎么样的？你提到拜师，我们来谈一谈好吗？
好的，一般来说，就是拜师的话，他是需要找门派，就，因为是传统文化嘛，就是需要以传统的方式去进行。然后，我当时因为也是父母朋友，他认识我现在这个师傅，然后也是各种各样特别奇妙的缘分。然后当时就是在他们的引荐之下，我又先见了我这位师傅，但当时我师傅就说，收徒也是，就是看这位徒弟跟自己首先有没有，眼缘，就是看就是那种，艺术人眼中那种特别抽象，但是又特别具象的一种，就是表现形式。然后再其次就是看我有没有这个悟性，就是看能不能最终学出来。然后就是在经过了种种考验之后，当时就进行了这个收徒仪式。然后收徒仪式呢，一开始就是先告诉在场的来宾啊，就是我今天要拜这位大师作为我的终身学习变脸的师傅，因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这还是一个比较神
比较
圣的
传统，比较这个啊，在戏曲方面听起来是非常合理的一个理念。
对，没错，然后就进行上茶仪式，然后三叩九拜，然后就师傅在接受了这个礼之后，他就会给我一幅字画，然后这个字画呢，就是竹，他对我的寄语就是我做人就应该像竹子一样，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所以他当时也是希望我在海外留学的过程中，在面
不
对，
可有傲气，有，但是，怎么样？不可无傲骨。
对，就是不可有，你就是做人，你一定要谦虚，但是你一定要刚正不阿，一定要有中华儿女的那种阳刚还有血性。所以他当时就是给我的是这种做人方面的寄托，因为只有把人做端做正之后，才能够把艺术的那种阴柔美还有阳刚之气给表现出来。所以这也是他当时对我的一些寄托。
你知道这让我想到的是什么吗？就是变脸，虽然能千变万化，但是实际上你真正最后是你自己的脸，是不能够失去你自己的这个本我的。
对，因为变脸的话，它那个奇妙就奇妙在变之上。世间万物，它的变也就是不变，它的不变也其实就是一直在变。所以这也是师傅就像雅趣老师说的那样，最后变来变去，最终还是自己最真实的一张脸，自己最本真的纯心。所以这也是当时给我拜师中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地方。
那么，拜完师了以后，你做的事情就是跟老师学了吧？这位是你的老师，
对，
他从艺有多长时间了呢？
他从艺有60年以上，他是从8岁的时候就开始，
你的意思是透露他的年龄68岁吗？
不是，他是从就是60多年，他 是
哇
从
塞，
八
还
岁的
不
时候
止
就，
68岁的意思。
对，他是从8岁的时候就开始学这个。就是变脸嘛，然后一直到现在，等于说他毫不夸张的说，他就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使命，发扬
就是
传统
为
文
了变脸而来。
化。对，可以这么说，因为他毕生都在做这件事情，他把自己全部的精力还有青春、生命什么的都奉献到这个领域上，所以这一点真的让我非常肃然起敬。
那么他一开始就是学变脸的，还是一开始先学川剧，然后在川剧里面学到变脸？
他是先开始学川剧嘛，就是雅秋老师也知道，我们学戏曲的话，都是从最基本的，那种角色做起。然后他偶然有一次机会， 他看到自己戏剧团中的老大哥会就是在做变脸那种动作，他特别好奇，然后就偷偷的学。结果有一次，那个老大哥确实因为有生病，没有办法及时上台演出，然后他自己就觉得时机来了，他就自告奋勇去表演这个项目。结果没有想到得到了团长的赏识，然后阴差阳错之下，他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再系统的学习变。
哇，变脸看起来是非常神奇的。那么，在他没有，等于是说没有师傅手把手教的情况之下，他就自己学会了这样子的这个怎么说呢？禀赋就是天赋啊，他的这个灵气实在是很让人难以想象的。
对。
我觉得如果是我，不是，不管是我看了多少次，我大概都学不会。那么你觉得你就是看可以学会吗？还是要师傅手把手的教才学得会？
我觉得这个就是得二者相结合。就像我刚刚说的，拜师的时候，他还是得首先看看的演员，那个演员就不单单是师傅跟徒弟之间的那种心灵上的默契，更多的是师傅以一个过来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孩子是否有这个灵气去学这个东西。因为看是一方面，更多的是看完之后用自己那种身段、那种手法来把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因为艺术它是抽象和不可言状的嘛，它是更多的是用心去感受、去品味，所以更多的就看和练的结合。
所以你后来也跟着师傅练一些的身段啊，什么台步啊等等的。
对，因为这些都是基本功嘛。
那么你也说过，变脸的台风很重要，请问台风是由什么组成的呢？
台风的话，它其实是一个整体的感觉，就并不是说以具体是什么东西。然后台风的话，就包括走在台上的那个台步，还有拜师的时候，师傅传授一些理念。就分开来说，台步的话，就是俗话说"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就不管我们在表演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形式给大家表现出来，就一定要表现出自己当下还有之前学过最相对来说最好的状态给大家。然后其次就是那些基本功，平时多练，然后练得非常扎实的时候，给大家展示出来的样子，就正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嘛。就很多人觉得变脸那个变的过程特别酷，就像我小时候不懂看的时候一样。但是对于我师傅他们内行人来说，就是看走路的那个姿势，然后一招
脚
一
步
式。
呀，什么的，
对，
举手一投足。
对，没错。然后第二个就是刚刚我说师傅他在收徒仪式上对我说那句话，就是"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然后就是这个的话，它算是家风，就等于是我们整个变脸家族他传授给他的徒子徒孙的一种理念。然后这些的话，它不自然间也会就是带在整个台风上。所以整体来说，台风就是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走路的那种形式台步，另外一种就是整个大家中的一种风气。
那么，你可不可以说说你的师傅？他从8岁开始学变脸，你说他是为变脸而生的，或者他是有这个使命？那他都在不同的阶段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我觉得总体来说，它可以分成是3个阶段。然后第一个阶段就是他在前期的时候，算是就是从8岁开始一直到30岁左右吧，他都是在打磨自己的技艺，然后在他的那个剧团里面扎根，然后把自己的基础打好，然后30岁。之后，就是因为30岁的话，也是一个人整个人一生中状态最好的时候，他就开始登台亮相，然后去各个平台或者说舞台上去展示他 年轻的时候所学到的那些东西，然后也去海外各地去传播，就是中国传统的川剧变脸，然后一直到现在，现在的话应该就是整个人他都算是，中后期阶段，他就专门开始，收弟子，然后开设门派，身体力行的去给我们年轻一代去传授整个变脸的技艺，然后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些，就是手段。
那你刚刚提到门派两个字，那变脸也有很多不同的门派吗？
对，广义上来说，因为变脸的话，它比较年代稍微有点久远，然后时间历史长河发展下来的话，它或多或少有很多不一样的门派。然后像我师傅的话，他算是彭派，然后他因为之前在新加坡的时候，可以在25秒之内变14张脸，所以他在整个就是中国学变脸的各个门派中，算是可以说数一数二的。然后他彭派的话就比较有代表性。
你可不可以再说一次，多少时间内换多少，变多少张脸？
25秒换14张脸。
所以平均是不到2秒钟就换一张了。
对，这个是就当时也是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他登上了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是所以你的师傅很了不起，你这个取法乎上，至少能够得乎中，对吧？那么你拜师之后到现在为止学到了多少？你觉得，当然了，不是说学到了你师父自己身上所有的技艺的多少，而是学到了你想学到的多少。
我觉得，如果说把就是整个变脸的技艺分成是，初级、中级、高级的话，我觉得我现在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就是，他就是在一场表演中，标准的话是9张脸，然后我现在自己可以变换5张脸，所以就还处于一个学习和上升阶段。
但是已经是超过只是练基本功的阶段了，因为已经可以上台演出了。
对，没错。但是我觉得基本功这个东西，它虽然说是基本功，但它是贯穿于整个变脸文化技艺的，就是始终它一直都是在锻炼和学习的过程中，就没有一个说，我今天觉得这个基本功练好了以后就不用练了，就是不是这种状态。
是，这个我也非常明白，就是基本功是基础，但是也要不断的磨练，不断的打磨才行。
对，
好的，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好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你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魏希平，他是一位年轻的研究生，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就读，他等一下会告诉我们什么戏，因为我听到也觉得很惊讶，这个跟川剧有什么关系吗？那现在呢，因为我们刚刚在进广告之前提到了基本功，所以我们再谈一谈基本功的问题。希平，
好的，谢谢雅秋老师。那基本功的话，就像我刚刚说的，它是贯穿于整个戏剧生涯中，就是从一开始到一直结束的，就是一个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并不是说我们今天学完基本功之后就等于说把它放下就不学，它始终是一个打磨和上升的一个状态，就学无止境。基本功这东西当然是练得越多它就会越自然，然后给人的感觉也会越好看。
是，我的感觉也是，一个人的基本功，也就是说一开始的所谓的开门的老师教你的基本功，如果是非常棒的话呢，你只要一直不断的坚持练习，你的前进的这个距离就是你会走很远。我自己有一个说法，就是每一个学生的起点是由自己决定的，看自己天赋如何，但是终点常常是由老师决定，要看这个老师怎么带领，看这个老师的水平有多高，他的意识有多高，他的记忆有多么好，或者说他的基本功有多么棒。比方说你的师傅他能够25秒钟变14张脸，就是说这个速度他必须是要有非常扎实的基本功才可能变得这么快，就是我的猜测。如果说他的不管是手法呀或者是什么有稍微有一点不流畅，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疙疙瘩瘩的，就不可能变得那么快，这是我的理解，你觉得同意吗？
我非常赞同您说的观点。
就这样就好了，怎么能展开一点说？
对，因为就是就像您说的，它基本功在这个其实虽然说看着很快，但其实就是考验基本功的扎实程度。我们学戏剧的话，不管是学什么派别，都讲究一个熟能生巧，肯定是在平时日积月累的打磨还有锻炼之后，才会形成一种固定的肌肉记忆，还有在大脑中形成一种意识流，就好比说就跟吃饭睡觉那样自然，并不是说像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还要想一想要怎么去把这个变脸完成好，就是他做到那种程度，就肯定说毫不客气的说，他就是等于达成了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这种状态。所以就说非常赞同雅秋老师说的那样，基本功就是考验一个人他在戏剧表演上程度的最重要的一个指标之一。
那说到这，其实让我想起来一个我自己的笑话，就是我在学这个也是戏曲的基本功身段，那当然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做的是很不标准，然后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这老师就说，你这样子不觉得别扭吗？我说我当然觉得别扭，可是那样我也觉得别扭，对的我也觉得别扭，错的我也觉得别扭，但是到了老师那儿他就觉得错的是别扭的，那对的就是自然的了。你当初有没有过这样子的感觉？
有，或多或少是有一点的。就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一开始师傅他给我教那个云掌，他是那种川剧变脸中的一种手法，他其实跟变脸这个事情本身没有任何联系，他只是在舞台上给人所展现出一种台步的一种 感觉，就是他当时给我记得很深刻，他当时是拿一根筷子跟我去展示那个云手是怎么比划，然后我看到他就是比划完之后就觉得这个很丝滑很柔顺，就我也会呀、啊。结果我自己拿那个筷子之后就特别别扭，就怎么拧也拧不过来，然后他就特别耐心，我师傅他真的就很善良，他就特别耐心的给我以60倍速那种速度给我又表现了一下，结果我就照模作样的还是就他比划
拧不过来，
还是拧不过来，然后我就特别懊恼，就觉得哇自己好笨呀，就问师傅他当时是怎么学的，然后师傅他就给我说，他说他小时候学这个手法的时候没有人教他，都是他的师傅给他只表现了就是比划了一次，然后让他自己去琢磨，然后如果说一晚上琢磨不出来，第二天早上还要打屁股。
对，我就想是挨打了吧。
对，他就是在这种高压的就是状态之下，然后自己摸索出来，然后学会了。当时我
那你肯定是没有挨打，所以没学会。
对，因为我师傅特别善良嘛，就舍不得打我，然后我就，但是不能因为拿这个借口，毕竟你学这个技艺是为了自己好，也是为了发扬这个传统文化，所以他就算他不打我，我也得自己琢磨把他给搞懂。
那么我想说到这儿呢，有一个问题，不知道你会不会因为太谦虚而不肯回答，就是你师父看中了你哪一点？不是每一个人要去拜师他都会接受的吧？
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是我当时的坚持和执着，然后第二点是我说了一个词叫发扬，然后他特别欣赏这个词。我先就具体来说说第一点吧，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就我当时父母的朋友联系好师傅，然后师傅当时在新疆，他一下飞机之后就去那个餐厅，然后我当时也就去了，我记得是晚上8:17，然后师傅从餐厅的正门走进来，我见了他第一眼，然后见了之后呢，当时那个朋友就父母的朋友就说啊，这位年轻后生是对变脸特别感兴趣，想今天晚上拜师，然后让师傅看一下我有没有这个慧根。然后当时师傅就说，那就先坐下来聊一聊，先不说拜师的事儿。然后当时我就特别紧张，然后吃饭的时候我觉得人家师傅从机场上直接来餐厅，他就是高龄，也算是高龄嘛，我觉得就他特别怎么说，他人特别 nice， 然后就直接过来也不回家休息，就是特别给我面子。然后当时我就秉持一种特别崇敬的内心，我就心想，我说今天晚上这个饭我先不吃了，因为我担心我一会我在嚼东西的时候他万一问我一个什么问题，我那个时候该怎么回答，我说难道边嚼东西边回答，还是把那个嚼的东西吐了再回答，两个都不好，所以索性我就不吃，然后专门就等师傅随时问话。结果快吃完的时候还是没有问我，然后当时他的助理就看我盘子特别干净，就问我为啥不吃，然后当时我也不知道为啥，迷迷糊糊就来了一句，今天师傅不收我，我就不吃饭。结果当时那个助理他就特别感动，就立马给我师傅说了一下这件事情，然后我师傅当时就也没有想到，因为他整个过程中因为长时间就是在新疆嘛，然后当时好不容易回一次成都，他就也在跟很多别人一起聊天，然后突然就看到我这个样子，然后他特别特别没有想到，对，然后他就开始问我一些我对川剧变脸还有学习文化的一些想法，然后我就说了，我说我学习这个东西呢并不是说为了挣钱或者说为了博得名利什么，我最初的想法就是作为一个中华儿女，尤其是在海外留学的中华儿女，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把这项传统文化发扬到海外，让更多的海外华人甚至说外国的朋友去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然后当时师傅一听到发扬这个词就对我特别欣赏，然后后来就问了我一些别的问题，比如说之前有没有了解过这方面的东西，然后以及为什么要学变脸而不是学别的东西等等这些，然后我一一跟他作答之后，他就决定收我为徒。
那么当时你有没有非常的喜出望外，还是已经志在必得了呢？
嗯，是有一点喜出望外的，因为当时我也知道，就是这个东西讲究缘分嘛。如果说志在必得的话，就显得我这个人太不谦虚。然后，当时一顿饭的功夫，当时最大的感触就是，哎呀，今天这顿饭没有白饿。对，
其实我觉得志在必得并不是不谦虚，而是可能不现实，因为不见得你就能够得到。嗯、
对，有一点，
就像你说的是缘分嘛。
嗯。
对，如果刚好不是刚好你师父喜欢了你这个发扬这两个字，或者是他没有被你不吃饭感动的话，就是因为有的人不会被感动，有的人不会欣赏发扬这两个字，那也就不成了。所以真的是各种的事情都是因为因缘，怎么说，具足，就具大家刚好就碰到，这样就对了。
对，
就像你今天上我节目一样，也是就刚好碰到了就上了就对了。因为你讲的这些内容其实在我的节目当中是不常听到的，那尤其是一个年轻的人在海外，就像你说的，能够想到回国内去学一个传统的文化方面的技艺来发扬。那么你是怎么会想到要做这一点？是到了海外以后才想到的，还是以前就有这种想法呢？
我两方面都有。就是以前在我出国之前，高考之后，因为我当时决定出国是高考之后第二天，然后我跟我父亲聊天的时候，他就有意的说让我出国留学，就是长长见识。然后也他对我的寄望就是希望我可以把中国传统的一些比较博大精深的东西带到西方社会，因为我们国家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它承载了很多的历史文化，然后在这方面的话，它是比美国要稍微强一些的，因为美国毕竟它只有200多年历史嘛。然后它同时希望我把这些好东西带过去之后，也希望我从美国现代超级大国学到先进的技术，在带回国内造福国家。然后当时他是这么想的，然后当时我听到之后也觉得，如果我能够完成这件事情的话，也算是人生有点意义，毕竟人生是短暂的嘛。然后当时有这个想法，就是相当于一个种子埋在我心里面。然后等拜师的之前，我记得是17年的时候，当时跟我一个朋友聊天，他父亲也是这么想，就说我们作为年轻的海外留学生应该把这些东西带到国外去发扬。然后恰巧那段时间就是热播了一下李小龙传奇，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当时是怎么把中国武术带到这边的。然后当时因为年轻嘛，一腔热血，就是一定有机会要学一些这个东西。然后18年的时候，就是拜师前，正好我爸妈一个朋友，他从成都来兰州，就是我家乡，然后我们一起坐下聊天。这个聊天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在成都那边，如果说要学变脸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然后他当时就特别惊讶，问我为什么学，大概就说了一下我的想法。然后他就说他认识我现在师傅，然后愿意给我牵线搭桥问一下。然后就是这么机缘巧合下，我就学习到了这个技术。
那么在你还完全不知道你可能学变脸的情况之下，你父亲也对你会有这个机缘是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他希望你到国外来能够把什么东西带到国外来呢？
他跟我母亲，他们两个人平时在家自己研习一些易经八卦这些东西，然后他们更想的是把这些四书五经的这些就是很传统的东西带过去。
那是由你带吗？还是他们要自己过来？
他们肯定优先是希望我能够学完之后带过来，毕竟他们觉得自己年龄也没有像我这么年轻，毕竟能力有限，就比如说记忆力啊、专注程度等等，这些肯定没有我这年轻人好，所以他希望如果我可以带过来的话那最好，如果不行的话，他们也会在平时生活中潜移默化的去稍微影响一下我，然后让我逐渐的养成这种思维习惯，然后达到他们的一些寄望吧。
那么你被潜移默化的结果是怎么样呢？是去选择了变脸，还是你在易经啊还有其他的方面也都已经得到了他们的真传呢？
我觉得真传对于他们来说还没有那么高深，因为他们自己也说在学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只是刚入门的小学生嘛，就是这种程度。然后我觉得二者都有吧，一方面我自己学变脸，然后另一方面在他们的意境响之下我自己也开始去研究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我希望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更想把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去打造一个新的一个东西。毕竟他们都是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他都很能够很怎么说，很能具象的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这几个字，所以我就想把他们尝试说结合在一起，去用易经的思维去阐述变脸的就是内涵，或者说是用变脸的形式去展示易经的精髓，就等等这种方式。
那么刚刚你已经说过中华文化是博大精深的，那么在博大精深的文化里面，因为范围实在太广了，东西实在太多了，你要全部把它们整合在一起是非常不可能的。但是呢，你也在刚刚讲到了这个变脸的这个变字，易经的易字也跟变有关系，可是是变也是不变，变是永远在变，但是结果跟不变有没有什么差别，这是很玄的一种这个观念，可是跟易经其实是我觉得有共通之处的，在你刚刚前面讲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觉。
对，没错，因为易经它就是讲究阴和阳嘛，宇宙世间万物它虽然有64卦象，但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两个就是易阴和易阳。然后变脸的话，我觉得它表现的手法，首先它表现的是一种人物内心喜怒哀乐的一种浪漫主义表现色彩，但其实它的另一个方面来说，它的变可以说是它的阳，不变是它的阴。然后这二者的话，也就像您刚刚说的，他们中间很玄学，但是具体就是要一种什么样通俗易懂的说法去表现出来，我觉得我现在还处于就是学习阶段，还不敢妄自菲薄妄加断言。
那么你刚刚说到阴跟阳的时候，我想到的其实是另外一点，就是从前的变脸是传男不传女的，如果你再把男女跟阴阳合在一起的话，就变成非常是阳刚而没有这个阴的这一部分了。但是你的解释是变就是阳，不变是阴，那就是另外一种解释了。不过据我所知，现在已经不是传男不传女了，已经有很多的女弟子，包括西雅图的龙宇老师。那么你的同学，我想你大概没有看到很多的同学，那么你的师姐多吗？还是当然是师兄比较多，但是师姐多吗？
我师姐只有两位，一位是西雅图的龙宇老师，另一位就是我师父他女儿。然后因为我之前在成都学艺的时候，除了我师父之外，我师姐她也教了我很多东西，所以这对就慢慢的也开始让更多的就是女性同胞加入到这个领域当中。因为毕竟传统文化它是面向所有人的嘛，它并不是说因为现在传男不传女这种传统思想就是否认女性在这个领域的重要性。
很感谢你。那么我也觉得在这个传艺方面，我不知道在技术方面是不是男女有别，但是在台步呀、台风啊，你所说的这些舞台动作方面，男女一定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在技术层面有没有不同呢？
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我之前也问过我师姐，就是在成都的师姐，她告诉我的是技艺方面肯定是有所不同，但大体上来说都大同小异，都是一种表现手法。只不过男性的话，他因为男性他天生就是代表阳之物，然后女性的话他代表阴之物，所以男性在舞台上表现出来更多的是一种阳刚气，但是女性的话她在舞台上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一种阴柔美，所以二者都各有特色。但是我觉得他们虽然不同的东西，但是二者都不是说谁可以代替谁，都是互补的一种关系。
也有点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我们很高兴现在已经有很多你像你所说的女同胞加入这个变脸的行列。好的，那我们现在再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接着谈。
好的，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Puget Sound Energy 普杰湾能源公司计划在2045年实现拥有 100% 公平和持久的清洁能源的目标，您的支持和参与即是我们能达成此目标的关键因素，请于11月14日前访问 pse.com/plan CHI来发表您对我们计划草案的意见，并获取赢得100美元礼品卡的机会。浏览 pse.com/planchi 了解更多详情。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纽约的魏希平。那么刚才我们已经聊了很多关于川剧变脸的等于是从他的角度，从他一个年轻人去想要学习这一门艺术，然后呢千里迢迢的到了成都去拜师。那么他也刚刚说到了他的家乡是兰州，所以这个也是有一点奇妙的。那么刚刚我们讲了这么多还没有 提到这一点，你觉得怎么样？要不要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的家乡兰州，以及你为什么会虽然是甘肃的人却想到去学四川的这种变脸的技艺呢？
好的，谢谢雅秋老师。对，就像雅秋老师说的，我算是土生土长兰州人。就我记忆里面，我父母甚至说我父母的父母，他们都是这边，就没有说像之前什么支援大西北从别的地方移民到兰州，就这种情况在我们家暂时还没有出现。然后我家的话，它兰州这个城市，它一开始建于是秦王时期，就是秦昭王那会，然后是公元前86年，然后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我之所以就是想学在兰州学川剧变脸，是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我觉得戏剧在我们中华文化里面，它并没有说一个地域的区分，就比如说我是兰州的，我一定要学兰州当地的民琴舞，或者说腰舞等等这些。但是我因为从小是我外婆的影响嘛，然后她也听这些，然后我又觉得变脸那种变来变去的特别奇妙，所以我就想学这段，就学这个技艺，加上有父母这个缘分在里面，然后他们的朋友就引荐我拜师，所以种种因素机缘巧合之下，就让我选择了学习川剧变。
那么我们现在想到这个兰州，常常想到兰州拉面啊，兰州牛肉面啊，这个对你来说是不是十足的家乡味呢？
对，这是肯定的，因为这毫不夸张的就是它是最开始5毛钱一碗，涨到现在10块钱一碗，我都是知道它什么时候涨价，就真的算是从我出生到我现在20多年，就是它把我养大的，就不夸张的这么说。
那么你都是在外面吃，还是在家里也可以做呢？
大部分其实在外面吃，在家里面做的话，虽然也会做，但是那个面，因为外面的话它是拉面嘛，真的是人手工拉出来的，在家里的话我自己不太会拉，所以只能用别的面代替，就还是那种感觉。
但是当然手工拉面跟这个机器的就差了，就是机器的感觉就不太对味了嘛。
对，就是人拉的话，就感觉那个面里面都注入了那个人的拉面师傅的灵魂，还有他的想法。但是机器拉面的话，就感觉那个面没有故事，吃起来没有感觉。
那所以你在表演变脸的时候，里头也是有故事的。
对，可以这么说。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黄河的铁桥吗？
这个桥它叫中山桥，它是100多年前德国人在兰州修建的一座桥。然后它是现在它是我们兰州市的一个地标性建筑之一，就因为它完全是纯铁做的嘛。然后当时的话它是独一档的，然后以前这个桥是可以通车，但是后来因为年纪太大了，100多岁了，所以
年
它现
久不失修啊。
也失修，因为它100周年纪念的时候，德国技术团队还专门来，就是来兰州保修了一下。但是因为确实时间太久了，所以现在只能通人，不能通车。然后这反而就让很多游客来兰州的时候成为必去打卡点之一。
是，就没有车的话，人上去更方便了。
对。
那么，当你离开兰州以后，你最怀念的是什么呢？
我最怀念的还是最能够代表兰州的四个元素，就像刚刚亚秋老师给大家展示那个图，那个第一个，最直观的就是我们兰州的母亲河黄河，然后第二是可以说养育所有兰州人长大的那碗牛肉面，然后第三是一本书叫《读者》，它是我们兰州。就是土生土长的品牌，然后，也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也陪伴了我们很多，就是我们从里面学东西什么的。然后最后就是刚亚秋老师说那个黄河铁桥、中山桥，它毕竟是当时兰州一个特别带有标志性的建筑物之一，所以每次一想到家就会想到这四样东西。
那没有想到家人呐、啊，你家人快伤心了。
哼 啊，家人这种的话当然是默认了，他始终都是在心里的。
这 不用说也知道的是
对
吧？
对对，嗯。
那么你到了美国之后，先是读大学，然后又读研究所，就是你在两个不同的学校，一个读本科，一个读研究生吗？
对，没错。然后读本科的时候是在新泽西的 Madison，然后当时那个学校它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文理学院。然后是1867年建的，主要是由文学院、神学院组成。然后当时，我在本科读的是经济，然后这个途中就是我当时随手拍的秋天的，
也是秋天，就是现在的季节。
对，比现在稍微早一个半月吧，就9月底的时候。
那么你在那儿待了几年呢？
待了4年。就本科4年都
就
在
整
那边，
个的本科4年都是在那边。
嗯，
那然后呢，你又到了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去读研究生，这是一个可能更不容易进的学校，是吧？
相对来说是算是没有那么容易进。
啊哈，所以呢，你进去了以后，有没有很多人都很惊讶，非常的羡慕你？
别说他们了，我自己都挺惊讶的。就因为当时我申请研究生的时候，哥大是我高一第一次来美国旅游的时候看中的梦校。因为当时来美国的话，去了很多，就基本上把所有藤校都去了，除了布朗和达特茅斯没去之外，剩下都去了。去了之后，就唯独喜欢哥大，不知道为啥，就感觉当时就在想，哎呀，如果我最后能在这里上学该多好。但是当时就只是想想而已，因为我知道我当时成绩是肯定考不上的，结果没有想到最后缘分使然，可能无形当中有一个手就把我推过来。
那么你觉得你当时是绝对上不了哥大，但是后来呢就比较有可能了，所以才会去申请的呀。
其实当时也是一种迷之自信，然后给自己。就不知道怎么说。当时申请研究生的时候，我就给自己一个选择，就只申哥大。如果哥大不要我的话，我就不读研究生了。
那
就
你
是抱着这个
就
心情去
打
申
道
的。
回府了。
再说吧，没想好。
那么你如果说打道回府，就不能够完成你的这个雄心壮志，要发扬中华文化了，所以这还是大概是老天爷怕你就不做这件事情，所以就不让你回去，让你读到了哥大。那么你进入哥大到现在，你自己的感觉如何呢？是你的梦想实现了呢，还是梦想破灭了呢？
实现是肯定实现，毕竟拿到他的 offer， 得到他的认可了。然后但是我觉得虽然在短期内我的小目标实现了，但是往长远的看，他对我来说更多的是一种挑战和开始。毕竟哥大他享誉全球，如果说我后来没有做出一番稍有成色的成就的话，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是哥大出来的，就感觉挺给学校丢人的。所以这也算是一个挑战吧。然后再其次，就像赏秋老师刚刚说的，如果是要真正的发扬在美，就是在美发扬传统文化的话，它其实有很多事情要做。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我得确保自己的技艺还有身段拿得出手，你不能说出来一表演，然后外行一看啊，这个就表演得很差劲，我觉得这就很不应该。其次我就得懂它的精神内涵，就一方面是变脸它本身所赋予的含义，另一方面是它跟我之前说的易经还有传统文别的传统文化它结合起来所表达的另外一种深层次的含义，就等等这些都等着我去慢慢学习慢慢探索。所以整体来说，小愿望是实现了，但是大愿望的话还在努力搭建当中。
那么在你的学习的专业来说，跟发扬中华文化或者是发扬变脸文化有什么可以结合的地方呢？
因为我学的专业是课程设计与教学，之前我其实跟我们
课程设计与教学，
对，就是一听这个专业就是以后当老师的专业。但是我学这个专业并不是想当老师，因为我觉得我的性格不适合当老师，我喜欢去研究一些新的东西。然后我当时也因为这个问题，我跟我的其中一个代课老师，我跟他聊过这个问题，然后他就说我的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一定要想如何把我学到的知识和这个结合起来。然后我想了半天，我能够想到的就是教育它本来就是一种引导人去学习一门新的技艺或者一个进入一个领域的最直观的手法。然后如果说让我去把变脸传统文化就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话，我会说我会首先把自己的技艺先打磨好，其次我会通过参加社团活动，比如说像我刚刚入围的哥大春晚，就明年的哥大春晚，我会用这种展示自己的机会去从身边开始做起，然后让身边的人去了解这个文化，去了解这个艺术。然后等之后毕业的话，也有可能像我的龙大师姐在西雅图做的那样，在纽约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变脸学校。但这一方面的话就是比较大比较远的事情，因为毕竟如果要开学校的话，就肯定得保证各方面能够让人幸福，让人觉得跟你学是能学出点东西来的。
那么你一旦开学校的话，就要有课程设计了，就可以学以致用了。
对对对，没错。
那么现在你还有多长时间毕业呢？
我毕业时间是明年五月份，就还有半年多，一个学期。
那么你觉得在毕业之后，你会向哪个方面先去走出第一步呢？
我觉得还是得慢，就是静下，现在先沉淀一下自己，就不能直接一股脑的说毕业之后，哎，我就要开学校，我就要怎么样直接步入社会。那样的话，一方面我对自己成为教别人老师这个还没有特别大的信心，因为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学清楚，就不要去误人子弟。另一方面就是你一旦开设学校这种重大的事情的话，就肯定得做前期的考察、中期的调研以及后期的培训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啊，这也需要时间和精力去安排。所以我更希望是毕业之后花一段时间先沉淀一下自己，然后想清楚自己的一个发展方向，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去一步一步的实施。
那你毕业之后有没有机会再回到成都去跟师傅继续学艺呢？
肯定是想回的，但是现在这个疫情就回去的话很麻烦，所以就寄希望于疫情快点结束，一旦结束的话就会立刻回去，然后跟师傅也两年没有见了嘛，所以 也挺怪的。
一共拜师到现在才三年多，就两年没见了。
对，差不多，因为疫情嘛。
对，那你这在这段时间是如何跟师傅学艺的呢？难道就中断了吗？
没有，这个就是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开始学艺的时候，当时都会把师傅给我传授的那些细节那些动作视频录下来，然后我在这边会研究他师傅的那些身段和手法，然后自己去练，练完之后拍视频然后传给师傅，让师傅帮我就是纠错。还有一种就是也会自己去琢磨，就是看以一种什么样的手段和方式去更好的让就是结合自身的情况去表现出来。就像我刚刚说，这次各大春晚我就发明了几个新动作，然后就想自己先练熟，练熟之后让师傅审核一下，让他觉得看这么做行不行，如果可以的话，我就之后就会更多尝试一些新鲜的东西，就自己试一就发明一下。
那么还有两分钟左右就到了节目结束的时间了，我想请问你，你的发明是已经超过了川剧以外呢，还是仍然是在川剧的范围动作范围之内做了你的发明？
是以川剧那些传统动作为基础，然后在此基础上做了一些细微的调整，比如说像我们那种台步里面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山膀，然后有半山膀和全山膀，我就会在有时候全山膀之后直接再加一个全山膀，就那种
有点大开大合的感觉了。
对对对，就不会说半山全山膀半山膀，就是这种递进的关系，就是大概这种细微的调整，就反正也是在错误中尝试，然后从错误中成长。
对，所以是不脱离这个戏曲动作的原理原则。
对，没错，万变不离其宗嘛，就不管你再怎么变。
这个有一个一步不换形的说法，是当初京剧的梅兰芳梅先生说的。
对对对。
那我们还有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你最后有什么更想最想跟听众朋友分享但是我没有问到的呢？
首先非常感谢听众朋友过去一小时的陪伴，因为大家时间都很宝贵，然后大家愿意花时间听我分享我这些想法，我真的内心非常感谢。然后其次感谢雅秋老师给我这个机会，然后让我能够跟大家就是畅谈。最后我其实想说，我们作为海外华人，就更希望说我们在不管在这边求职还是学习，都不能因为就是在这边尝试了新鲜和先进东西之后，就把老祖宗传给我们那些比较根本的一些东西给忘掉。就虽然说这个话稍微有点点过，但我还是觉得我们大家作为炎黄子孙，更应该把这种责任感扛在肩头，然后努力的去发扬我们中国的各种传统文化，然后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就是就像好莱坞那种输送全球一样，让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也输送到全球。对，我大概就说这些。因为就最后
好的，非常谢谢西平，你的雄心壮志希望能够有一天达成，那么也是一个很好的梦想，希望能够梦想成真。那么非常谢谢西平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在这儿跟您说一声晚安。
晚安雅秋老师，晚安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NBC News Radio, I'm Trey Thomas. A polyp removed from President Biden during a colonoscopy is benign. White House physician.